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上》第三章到第四章，主题是所罗门求智慧。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就主啊，也把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都向主交托，求主保守，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昨天读到了第一章和第二章，所罗门的作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所罗门他的智慧，上帝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以及他的富贵，他的尊荣。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那么在第二章的结束结尾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了上帝坚定了所罗门王的王位。但是啊，在第三章，那么一开篇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存在了很多的一些危机。那么一个是所罗门王和外邦的人，外邦的王结亲。那么另一个呢，是在秋坛献祭。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那么在当时呢，就是为了巩固帝国，巩固他们的国家起见呢，很多国家都会采用和外国的人呢，就是结亲，娶他们的女儿为妻，那么来巩固他们自己的王位。那么所罗门王，那么他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公主，那么把他们娶过来和他们的国家结盟，为要壮大自己的国家。但是啊，这种行为呢也导致了后来所罗门王的犯罪。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百姓仍在秋坛献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秋坛是什么地方？这个秋坛呢，就是以前迦南人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后来约书亚带领百姓攻取迦南地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了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那么这种敬拜的习惯呢，会让百姓倾向于敬拜偶像。所以当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百姓当时都是在秋坛献祭的。我们可以来看几处圣经，在民数记第33章第52节。在民数记的33章第52节，圣经告诉我们，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所以上帝呢，曾经就吩咐摩西，让摩西来晓谕以色列百姓，要拆毁迦南地的一切偶像，并要毁坏他们的一切丘坛。可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反而在丘坛上献祭。所以这种行为会让以色列百姓思想迦南人的偶像，会倾向于这个偶像。所以这个方面呢，或多或少会成为一个试探。那么为了避免以色列百姓进入拜偶像的试探，说上帝就吩咐以色列百姓只能够在指定的地方献祭。 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所以啊，上帝为了使以色列百姓呢，避免这个偶像的崇拜，就禁止以色列百姓不能够随便的在任何地方献燔祭，而是呢，要在指定的地方才能够献燔祭，就是才能够献祭，才能够敬拜上帝。所以在列王记的第三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弟兄姊妹请注意，仍在，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呢，他们在丘坛献祭，上帝也是悦纳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蒙昧无知的献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他们是凭着诚实的心，凭着真心来敬拜的。所以上帝呢，当时也是悦纳他们的献祭的。所以从士师时代，那么直到如今呢，他们都是在丘坛献祭的，那么上帝呢，也悦纳了他们的献祭，但是却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就不再悦纳这种献祭。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第三十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啊，弟兄姊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蒙昧无知，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发自真诚的敬拜，所以上帝才会悦纳，不计较他们的这一种的过失。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当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当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真理的亮光还没有传给我们的时候，那么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发自内心真诚的敬拜，即便敬拜的方式呢是错误的，那么上帝呢也依然会悦纳我们真心的敬拜。但是呢，当我们听到了这一个福音，我们明白了真理之后，我们如果说还按照以前的这种错误的方式敬拜的话，那么上帝是绝不会悦纳的。就像今天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以前是不明白安息日真理的，所以因此呢，他们以前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敬拜，那么他们呢也是发自于内心真诚的敬拜，那么上帝那一个时候也是悦纳他们的敬拜。但是如果听到了安息日的真理之后，明白了这一个真理，却没有在安息日敬拜上帝，那么上帝呢是不悦纳的。因为上帝是按照我们所领受的亮光的多少来决定的。我们以前不明白的时候，那么上帝呢也不会因此来定我们的罪。但如今呢，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听到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仍然拒绝，我们仍然不信，那么上帝呢就不能够以我们为无罪了。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一开篇就谈到了这两个危机，一个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百姓仍然在丘坛献祭。那么下面的第三节到第九节就谈到了所罗门王他的献祭、他的敬拜以及他的祷告。那么众所周知，所罗门的祷告那么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智慧的、最聪明的一个祷告，那么可以说是我们祷告的模范。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圣经在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卫以诚实正直的心敬畏上帝，那么上帝就赐福给大卫，那么另外一个是所罗门他求智慧。所以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又一次谈到了得蒙上帝赐福的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诫命。那么另外所罗门的祷告，那么他也不是为自己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敬畏上帝为中心，是看到了百姓们的需要。正如所罗门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所以啊，所罗门他承认这以色列百姓呢不是他的民，他虽然是王，但是呢这百姓却不是他的民，而是上帝的民。那么他只是替上帝来管理这许多的民。所以可见啊，所罗门他祷告的中心是以上帝为中心，那么看到了百姓们他们的需要，所以因此呢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也不是看到他自己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祷告乃是以上帝为中心，并且呢是先为他人求，后为自己求。下面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谈到了上帝对这个祷告的回应。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非常喜悦所罗门的祷告。那么上帝为什么喜悦所罗门的祷告呢？因为所罗门他只求属灵的福气，却没有求属世的福气，并且他所求的是为百姓而求，那么不是为他自己而求。所以就告诉我们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先为别人代求，再为自己求。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33节，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所罗门王他没有求的，上帝也赐给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第一要先为别人代求。并且在第十四节，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这里面谈到了蒙福的条件，就是要让所罗门效法他父亲大卫，谨守遵行上帝的道，那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也有能力去遵行他的律法。那么下面的第十六节到第四章都是谈到了所罗门他的智慧，以及上帝赐给他的尊荣和财富。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里面谈到了有一个非常难断的案子，这个案子呢，民间的官长们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去断定这个案子，所以因此就把这个案子呈到了所罗门王的面前。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妓女站在王面前。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看到这里面呢，圣经出现了两个妓女。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不允许以色列国家有妓女的，这乃是上帝所禁止的。但现在呢，不但有妓女，反而呢，还更是站到了王的面前。所以啊，这显明了当时以色列国家他们的一种道德的灵性的一种败坏。他们在很多方面呢，都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一方面是随意的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一方面呢，是在秋坛献祭。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两个妓女站在王面前。那么这个案子呢，是关乎这两个妓女他们的孩子的事情。其中的一个妓女，她的孩子因为在半夜死亡，所以因此呢，她就偷偷的把自己死亡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呢交换了一下，把活孩子抱在自己怀中。那么如今呢，这两个妓女啊，他们都坚持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而且呢又没有证人可以证明，那么在当时呢也没有 DNA 的鉴定，所以因此啊不能够做亲子鉴定，那么也没有办法，所以因此呢当时的官长们没有办法去断定这件案子，所以因此啊就交给了所罗门王来断定。那么可能就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了，他为什么不滴血认亲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滴血认亲，那么在科学上是不成立的。这两个妓女呢，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了所罗门王的面前，那么所罗门呢，他以非常简单的快速的方式就断定了这一宗的案子。在24节到25节，所罗门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母亲他们的态度啊就显明出来了。活孩子的母亲呢就心中万分的急痛，她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但是呢，那一个妇人却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看到了所罗门王的智慧，就敬畏所罗门。那么圣经也特意的把这个案件记载下来，那么也是为了证明所罗门他的智慧。那么这是第三章，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谈到了所罗门他国家的这个官员。那么这个官员名单呢，要说的就是第四节里面谈到的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亚比亚他不是已经被罢职了吗？罢免了吗？其实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是大卫王还活着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亡之前。因为罢免亚比亚他是在大卫王死了之后，所以呢这段圣经并没有矛盾。那么第五节谈到的这两个拿单，那么至于这两个拿单，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新设了两个职位，一个是众吏长，一个是家宰。那么这个众吏长呢，是给王的家人提供食物的。第七节里面谈到了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所以众吏长是管理这十二个官吏的。那么这个家宰呢，家宰也同样是管理所罗门的家。那么弟兄姊妹，所罗门为什么要新增这两个职位呢？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时候啊，所罗门他的这个家呢已经很大了。所以在22节到28节里面谈到了所罗门王他每日所需用的这个食物有多么的庞大。 所以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王室啊，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庞大，可是呢百姓的重担却越来越重。那么第20节到21节是谈到所罗门王他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国家所征服的这一个边界。那么这个领土并不是所罗门打下来的，而是大卫王曾经打下来的。那么现在呢，上帝赐福给所罗门王，使他毫无挂虑，使他能够享受这样的一种富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并且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那么这里面谈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大河，那么在最北边东北边直到埃及的边界，所以呢从最北边那么到最南边的埃及的小河。并且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弟兄姊妹请注意，这里面谈到了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所以可见呢列王记那么他写作的时候啊，这种的荣耀呢已经早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种荣耀它只发生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那么下面的22节到28节谈到了所罗门王他每日呢所需用的这一个食物。25节又再一次的谈到了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圣经以这样的语文来表达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富足，他们的平安。并且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就包括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弟兄姊妹，到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到所罗门之后，那么圣经就没有再使用从但到别是巴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所有的只有一次，就是犹大王西西家他呼吁全国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圣经才提到一次从别是巴直到但。所以所罗门之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只提到了那一次。那么26节到28节谈到了所罗门他的马匹和车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那么在历代之下第9章的25节里面谈到的是4000。所以这个地方谈到的是40000，那么历代之下呢谈到的是4000。所以到底是40000呢还是4000呢，我们不是太确定。那么马兵有12000。那么这马兵的12000人，那么他们都是轮流值班的。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马兵多而马少。所以按照这个原则，似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只有4000而不是40000。因为在历代之下第9章的25节告诉我们马有4000，而这12000的马兵他们是轮流值班的。那么另外呢在列王记上的第10章26节里面谈到所罗门王他有战车1400辆。所以如果战车有1400辆的话，那么马怎么会有40000呢？所以马应该是4000而不是40000。所以马有4000，战车有1400辆。那么马兵呢有12000，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数字呢就非常的合乎逻辑了。好，那么下面的29节到最后谈到了所罗门王他的智慧。 首先29节里面谈到所罗门的智慧呢如海沙不可测量，那么30节里面谈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当时的一切的人。至于31节里面谈到的以斯拉人以探，那么这些人物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找不到他们是谁。那么他们应该是当时非常有聪明啊，有智慧的人，但是呢所罗门比他们更有智慧。32节里面谈到了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那么这些呢好像啊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圣经里面的箴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传道书和雅歌书那么应该呢也是包括在里面的。53节里面谈到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高大的香柏树，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就是很小的牛膝草，从高大的到很小的。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啊，是表达所罗门王他无论对于动物、植物，那么还是这个高大的树木，还是爬在墙上的这个微小的这一个草，那么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那么所罗门他都非常的了如指掌，还有水里游的，那么他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圣经这样的来形容来表达所罗门他的智慧。所以因此在第34节里面谈到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圣经在第10章里面谈到了南方的示巴女王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这一个是第4章所罗门他的智慧和强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列国的人他们都前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其实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在灵修学习上帝的话，那么这就是来听上帝的智慧的话。正如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弟兄姊妹，耶稣比所罗门更大，比所罗门更有智慧。耶稣称赞玛利亚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么彼得呢他也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主的话乃是永生之道，乃是上好的福分，乃是灵，乃是生命。那么最后我们以节圣经来作为总结，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5节，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多多的来阅读圣经，来听上帝的道，因为圣经里面能够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而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这世间的智慧千千万万，那么唯独得救的智慧是绝不可缺少的。所罗门他寻求判断的智慧，能够判断上帝的名，所以因此呢，他就能够断那一个难断的案子。那么今天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每天的保守和带领，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进入真理。求主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也打开我们愚昧的心窍，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的话，赐给我们有渴慕真理的心，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感谢赞美主，使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安静地坐在主你的脚前来聆听主你的话， 也能够像彼得一样认识到，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就求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可以照亮我们内心，也可以引导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的脚步直到天家。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